Hello， 欢迎收听来点咖啡因，我是节目主持人戴戴，和你一起轻松聊聊音乐和学习大小事，让生活多一点点温暖正能量。
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选成，本身是从事那个音乐教学，在高雄的左营区这边也有开一间音乐工作室，主要营业项目呢就是吉他的教学，然后乐器的维修、调整和销售。然后会认识戴戴老师呢，其实第一个就是那个缘分啦，就是在音乐系的那个毕业音乐会，然后呢那个戴戴老师来帮我们的同学伴奏。我第一次遇到戴戴老师的印象就是，哇，这个老师好有气质，而且很特别，就是非常的亲近。就我那对音乐老师来，大部分都是有一种距离感，嗯，但反而戴戴老师不会给我任何的距离感，反而让我觉得说，哎呀，这个老师人真好，
被发好人卡了这样子。
然后后来啊，在那个高雄，哎，意外的又遇见了，因为我本来以为戴戴老师不是高雄人，
哦，
然后结果居然在书剧又认识了，世界居然那么小。本职除了音乐教学之外，我在业余的时间啊，还有写书评的一个粉专，它叫越狱非文学阅书人，就是阅读的阅，的领域的狱。然后欢迎各位帮我支持一下。
就我对你比较好奇的是，你现在是全职在做音乐的教学或者是乐器的贩售吗？
是的，
对，
我目前就全职在做这一个。
第一次听过，就是在大学开主修吉他的，所以在台湾的哪些学校有开吉他主修？
因为我想上大学，我是想要离家近一点，
嗯，
所以我第一个会先去看看中山大学有没有，
哦，
结果中山大学没有，
没有，
距离最近的就是台南，台南三间大学都有，就是台南大学、台南艺术大学、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这三间，以这三间来讲，台南大学又最近，因为它靠近市区嘛，交通比较方便，
哦，所以是因为距离考量。
而且第二是主修教授啦，就是因为我的主修教授是苏孟峰苏教授，比较有名啦，
啊，哦，这个吉他界是就是很有名的一位老师，
可以说台湾弹古典吉他的他说第二，应该没有人敢说第二，而且又长得很帅，
又长得很帅，所以我应该去 Google 一下这位老师，
超帅超帅，绝对连我都迷上了，真的帅帅爆帅爆。
好，所以是因为距离近，然后又想要跟这位老师学习，总会想用吉他来作为大学的考
试，这个就说来话长，我不是从小学音乐的，所以我高中我其实是念高雄高工，也就是雄工啊，
嗯，
然后我念电机的，
哇，好跳痛哦。
对，然后大学呢，以前叫高雄第一科大，现在这三间都连在一起变成高雄科技大学，
哦，
然后念资讯工程，
嗯，
然后我从高中就开始加入社团学吉他，然后学着学着比较有兴趣，然后想要再学更深入一点，就跟着当初的启蒙老师学古典吉他这样。刚开始本来只是想要说课余时间，哎，有个兴趣这样子。然后谁知道呢？那资讯工程有三大主科的，第一个叫微积分，第二个叫 C 语言，就程式语言、电脑
语言，
第三个叫做普通物理。
哇！
我大一这三科全部被当掉。
哇！你这三个主修被当掉，这是
对，就变成说三大主科全部被 fire 掉。不是说不认真哦，我大一的时候其实还蛮认真念书，我常常那个念书念到半夜两点，然后隔天早上八点去上第一节课。
哇，算大一生真的很认真的那一类型哎。
然后就变成说读得很挫折，然后我也很努力的去试着克服，然后但是变成说有时候事实就是，你没办法，就是你努力过，但是你真的达不到考试的那种标准。因为那时候我就在想，我大一全部被当掉，就算啊，我每一科都60分，我全部都60分，我出来能敢拿这张毕业证书去找工作吗？具备能够朝科技业发展的能力吗？其实也在想说，我靠，大一就已经被当成这样，我还能不能毕业？
大二大三听说更难，
大一下本来就想要休学， 本来家人刚开始是不谅解，我想说，对，然后我爸是说你再认真的拼一个学期看看，结果还是没办法。然后我爸也同意说，好吧，那你就先休息，然后去当兵。对，然后就当兵去想一想，就用一年的时间，我当兵当一年还能做什么这样子。我放弃了理工科这项专业之后，我还剩下什么？我那时候在回想，就很其实很茫然。然后后来勉勉强强觉得吉他好像应该还可以吧，应该可以拿吉他来干嘛吧？因为我也只剩下这个了，你知道吗？
那时候，
对啊，我就开始去准备音乐系的考试，大概也花了半年多一年。主要考试是指定曲，准备一下。试奏听写那个根本就是放给他烂，因为我不知道考那个。
啊，
对啊，试奏，然后再来，我知道要考国文、英文、乐理啊。
哦，乐理。
所以我其实这半年是去找老师恶补一下我的乐理。对，我其实学音乐不是很顺利，也不是很快，因为我很多东西我都要从头训练，比方说耳朵，对于那种音感的那种训练。而且再来就是要当演奏家，你要忍受得了演奏家的那种生活啊！我自认我做不到，我没办法一天八个小时坐在椅子上面对那个乐谱，我没办法。我是个喜欢做很多事情的人。如果你认清你的定位之后，你就要去。如果以那种综合能力来看，我们通常都会用那种五角形嘛。
对。
这个脚很强或那个脚很之类的啊，如果我没办法做到无可取代的话，那我退而求其次，我就要变成做到我这个五边形的面积做到最大。我如果没办法在音乐演奏
这一
方面做到很强的话，那我必须要在音乐的这个产业里面让我的综合能力达到最广。所以我在念音乐系的时候，我去学习怎么维修乐器，甚至去学习怎么制作吉他，很难卖啊。所以后来我就把学习制作的这个技术拿去，就是让我维修的技术变更好。然后再来就是我借由阅读去学习那种商业的东西、管理的东西、行销的那些知识，然后市场的行销。
这个在你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
对，以这个历程来讲，我就是第一个，我先从网络就创立我的工作室嘛。然后开始无偿的分享一些乐谱啦，我搜寻的乐谱，甚至如果可以的我编的乐谱啦。然后去无偿的分享到那些吉他的社团里面，然后吸引我的关注程度。然后再来就是乐器销售的部分。我自己的工作室最早开始是经营二手琴起家的，找二手琴，然后我自己整理，
对，
然后再把它卖掉，赚价差这样子。
这个是最一开始的经营模式。
对，所以我最刚开始其实流连很多脸书的那种二手乐器的社，找东西哇，
对，适合可以整理又可以继续卖。
但是那些社团就变成说，其实里面很杂，里面有电吉他、电贝斯，甚至有萨克斯风、小提琴、还有电钢琴那种东西，
其实二手乐器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到，我不如自己创一个社团。专门就是这个社团里面只有卖木吉他
哦，
然后我也让大家进来卖自己的东西，
虽然就是开放平台。你在这个成立社团没有想要盈利，而是想要聚集一些关注或者是同性质的人。
我创那个社团的初衷是让我找琴好找，然后第二增高我的知名度，因为我相信只有知名度先起来，你再来考虑赚钱的问题。因为赚钱是自然的，但是你没有知名度，你硬要去赚钱，其实你很难赚。算是在社群经营上面，我算是成功啦，因为那个社团目前有25000多的人。
哇！
对，而且目前那个社团是全台湾木吉他二手市场的一个指标性的社团。所以管理社团，我也去研究了很多管理企业的方式，用那个思维去管理我的社团，所以我的社团算是我自认管得蛮好。
所以你现在透过那个平台，就是累积了知名度之后，你会再做一些什么？就是你的下一步。
第一，我要卖东西也比较方便， 然后第二，我要在社团里面号召个什么也比较方便，因为毕竟这个社团就是我的。因为我那个社团初衷其实是一个开放性，让大家要卖东西的好卖啊。
嗯。
然后如果有年轻人想要网络创业的话，这个算是一个销售的一个好的管道。因为我那个社团很干净，里面没有任何假账号，而且专门只有在卖木吉他，而且我管理很严格。只要你的产品够好，在那边销售的很快。
就是如果本身也是卖木吉他的乐器商，我也可以在那边就是卖我的乐器。
啊啊啊、
那这样你不会觉得有同业竞争吗？因为你同样也是做这个。
没关系啊，同业竞争就竞争啊、嗯。因为与其你去想竞争，你不如把饼做大。
嗯嗯嗯。
第二就是，如果你一直老想着要去打败对方的话，你很可能得不到任何好处。能让我赚钱的是消费者。与其说跟同行销价竞争，然后便宜给消费者，那我的想法不如跟这些同行做好朋友，一起涨价。
那时候你在成立社团是大学那时候吗？就是、
对，我大概2015年就创那个社团。
哦，那你是会在一开始你要加入社团的时候就会问很多问题的那一种吗？就是设定一些？
不是，我不太会问很多问题，但是我对于社团的发文规定啦、啊
嗯，
能卖的东西、不能卖的东西，
嗯、
我都规划的很清楚，没有灰色地带。而且你在管那个社团，你必须公正，即使发文的这个人是什么乐器行的大老板啊，
哦、
或者是跟我很熟的人啦、啊嗯，我不管你的身份地位，我也不管你对我的跟我的关系多熟，只要你违反规定，我就是照版规处理，没有第二句话。
哇，就是因为你要确保就是来逛的人的权益嘛。
对，就变成说我必须要做有原则的人，因为你顾交情，你会损失掉大部分的交情，你反而会损失掉交情。你定了版规这样，但是你双标的话，
嗯，
那、啊、你在其他社团成员的眼里，你就是个不老实的人嘛，
嗯嗯，
双标仔，
嗯，
他这样子我说的话还有分量吗？就没有分量。刚开始会、嗯、大家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无情，但是我相信这样子做，
嗯，
长期以往对我的个人信誉，就是我的个人的信用，
对，
是会提升的。就算你不认识我。你看到我这个社团这样子管，你会觉得我是个可靠的人。
就现在你也是必须要自己去管，还是有其他找信任的人已经开始帮你一起处理？
其实没有，我都自己一个人。但其实管那个不难，哦、因为你把规则都定好了，也就是 SOP 嘛，其实蛮简单的，就是按照 SOP 去
就没事了。
对啊，就按照规则走。
哦，
那其他人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啊，因为行之有年。
那你有看到这个需求，对不对？才创这个社团。
应该说我这个社团聚焦的点比较集中啦，里面就只有木吉他相关的东西，你不会在里面看到小提琴
电吉他之类的。
对，连电吉他都没有，连电贝斯乌克丽丽都没有，所以就专门只有喜欢木吉他的这个东西的才会进。对，所以其实演算法应该怎么说，如果你的定位够明确的话，其实演算法没办法影响你什么。讲白一点，那个死忠粉，你不管脸书怎么演算，
哦、
死忠粉就是会
就是找得到你，
对，都会找得到。他演算法主要会影响那些可能随意浏览脸书的啦、
嗯，
演算法是影响这个。
对吉他了解不深，就木吉他跟民谣吉他是一样的吗？
木吉他其实有分两种嘛，就是古典吉他和民谣吉他，组成差不多，就是弹奏的方式差不多。但是就是他们的弦的材质不一样、嗯、音色不一样，然后适用的音乐风格不一样，这样子。玩法其实严格来说会有一点点差了，但是基本上可以通用。古典吉他我们对于音色，因为像以音乐系来讲、
嗯、
我们对于音色的精致度还有一些音乐性会比较
要求，
比较要求、
嗯、
啊，古典吉他能做出的那个音乐张力的范围比较大一点。
那、嗯、这一部分社团经营，我觉得哎、欸、还蛮不错的，可以听。我第一次知道你有这个吉他的社团，因为我比较知道是你的经营书评的那个部分，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经，就是你为什么会想到越狱这个？
想名字是一个灵感，因为想名字其实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你会想一个要有点个性， 又不能太菜市场名，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我本来是想到那个越狱，就是逃狱的。
对，我第一个听到这个名称也是想到出狱的意思。
对，然后后来我想，哎，这个名字好像有点感觉耶，然后我就把它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因为我想我现在这个名字啊，这个平台名字叫来点咖啡因嘛，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想了 N 个名字。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棒。
真的，谢谢。
真的真的，就看到之后觉得，欸，应该是一个很轻松的什么电台。本来我以为是类似那种音乐的电台。我觉得这个名字拿来开咖啡厅啦，开书店啦，然后开那种唱片行啊，或者说开一些文创小店，好像都很适合。
都很适合，是好，以后等这规模做大，我再看要怎么做。好，那你刚刚说因为经营，然后你想到这个名字之后，应该说你一开始会想做书评，是因为你从大学的时候就有在看书嘛？
应该怎么说，我以前其实没有看书的习惯，然后大学的时候是为了学某方面的知识而去看某方面的书。当初只是把看的东西实际去做看这样子，然后我发现读书的一些功能这样。那个我会创这个粉丝专页是源于那个2018年的年底啦，那时候想说要每年的年底都会想要做一个新年新计划，
对对对。
但是以前对以前的我而言，新年新计划通常是坚持不过了两个月就放弃了。
我更短。
但是在2018年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真的要好好的去搞个什么东西。因为我那时候听那个罗振宇啊，他有一些演讲的节目，他在大陆很有名。他就是有一句话很让我感动，就是坚持做长期的事情，因为长期的事情没有人能够超越你，因为要超越你，他也得付出那么多时间，所以坚持做有长期价值的东西，比方说看书啦，然后经营个什么个人品牌啊，或者说练习写书法，这种也算是一个长期的东西。因为练习写书法这种东西，你练了十年你就有十年的功力，
对，
然后别人也没办法投机取巧的超越你，这就是有长期价值的东西。所以我听到这一点，就是我就燃起了一个好，我也要来做一个有长期价值的东西。第二个应该算是原子习惯吧，但是原子习惯这本书出版之前，我就已经在做原子习惯在做的事情。
就是
每次做一点点就好。如果我的新年新计划是这样子定的，我明年我要读100本书，那你绝对坚持不下去，肯定两三本就放弃了。但是如果你的目标先定在养成看书的习惯，每天看一页或每天看个两三页，这样子就好，那你就很容易坚持下去。然后你坚持的时间够长，你总有一天会达到
这个效益就出来，
读完100本书的目标。所以长期价值的这种事情，你绝对不能心急啊，反而要慢慢的做。当然我也要求自己说每个礼拜要固定写一点什么。
因为那时候
我听罗振宇的演讲啊，他说的另外一个点让我很震撼，就是意志力这种东西其实是假的，你没办法用意志力去坚持做一件事情。比方说戒烟好，或者说戒掉任何一个坏习惯，你为什么要用意志力去戒？背后的原因是你脑袋里面就还是坚持抽烟是好的，所以你才要用意志力去戒。你的内心100%的相信抽烟是一个不好的东西，那你根本不会去抽烟。戒掉这个烟瘾代表你心里还是认为抽烟是个好的东西，你才要花力气去不要抽。这样子
有道理。
这是第一点，关于意志力是假。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会让我们着迷去做一件事情的是反馈，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你收到了一些回馈。比方说像戴戴老师在做 podcast， 有观众回应说，这个节目好有趣哦，或者甚至啊，假如说有黑粉说，这个节目好无聊哦之类的，这些回馈啊，当然好的正向的回馈会让你有成就感，然后你会更想要去做下去。 负面的回馈总好过完全没有。我们在上主修课的时候，我被嫌弃嘛，被刁嘛，它其实是一个负面的回馈。如果你是个认真的学生呢，你会想要把它做得更好，你会持续的做下去。但是如果这个老师他上课不给你任何意见，也对你的弹奏没有任何评价，就是哦你弹完好哦好下课，那下个礼拜弹这一首，这样大概你可能就把这个乐器放弃，你可能就不想上课了。所以就变成说，好的回馈会让你成就感，反面的回馈会让你想要去战胜它。但是如果完全你做这件事情完全得不到任何回馈，所以坚持做一件事情从来就不是什么意志力的东西，完全就是反馈。我为了想要在明年养成读书的习惯，所以我就自己创造一个环境，就是怎么样让有人给我反馈，所以我就创了一个粉专，然后专门写我每个礼拜读过的书的书评，然后你要不要脸一点把它分享出去，让大家看。你没有去主动的曝光给人家看的话，别人看不到。我粉专创好了，第二件事情就是加了十个跟阅读相关的社团，我每发新文章，我就把书评转贴上去。
你的受众也很明确，就是喜爱读书的人的。
对啊，因为你这样写书评嘛，啊，你丢到跟书评无关的社团、
宠物之类的，
对啊，说不定还会被人家管理员踢出来。
但是你有事吗？
对啊，你写书评就把它丢到在分享阅读的那个社团里面，就很多人看啊，
会
像我第一篇贴文，然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想。我在写第二篇了，然后自然而然就坚持下去。
我觉得第一篇最难，因为我觉得说我到底写的好不好啊，就是
不用管那么多，因为你写的再好都有人骂你，不用 care 第一篇你会不会被骂。我有写过被骂的很惨的文章啊。
你说书评被骂，被骂是怎样
心情啦？另外我写的文章啦，当然那个这是我做实验啦，我是不是网络钓鱼大师呢？我来钓钓看，真的好厉害。
哦，钓鱼大师是说抛一个议题或者什么，然后引起一些
就可能假如说你在一个群组或在一个社团里面问，那个1500块以上的1500块以下的耳机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啊之类的，然后可能大家都不太想回你。但是如果你换一种问，就打说我觉得1500以下的耳机都是垃圾，都没有好东西，那你下面留言可能会破百。就换一个，
换句话说，
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我的目标就是想要问说，1500块以下的耳机有没有值得推荐的，类似这一方面的实验。结果被骂得很惨。其实如果你对于结果你是有预料到的，就在你的预料之内，其实你不会有什么难过。因为讲白一点，你都已经知道你发这一篇贴文就是要给人家骂的，那你还难过什么？所以我是靠着用粉丝当回馈，因为像经营到现在，我的那个越狱的粉专目前现在已经9900多个人
了，要破万了，恭喜！
对，要破万。
对，我好奇就是大概到什么时候开始有出版社主动找你？
大概我写书评的第二年来找我，刚开始大概3个月才有一本业配吧。啊，现在是每个月10几本，以前我一个礼拜发一篇，现在一个礼拜要发2篇，甚至要发3篇。
那就代表你要看完的是3本书。
我以现在的业务量的话，我每年大概要写80篇书评。
不是好奇，这你要怎么样去分配好，就是你要消化那么多本子？
以阅读来讲的话，当然你要有一定的速度啊，你不可能说人家出版社寄给你一本书，你3个月才把它看完。那这样之后，人家还不想寄书给你。
对啊，那个书都过了。对，我懂。你有现在有看书的方式，可以很快看完，又吸收。
基本上的话，有一本书我很推荐，就《雪球速读法》。我不是建议你们去学速读，因为速读其实会减低你阅读的那种乐趣。如果你是刚开始要养成阅读的习惯的话，那我建议。你不要 care 速度，保持阅读的兴趣最重要。
Okay.
因为阅读是一件长期的事情。开始有很多出版社寄书给我来的时候， 我的阅读的速度和写作的那些步调啊什么都已经对我而言不算是负担了。
你会一边看一边写重点吗？
不会，我会书拿到的时候看一遍，然后要写书评之前再翻一下。虽然我创这个粉专有的一个小心机啊，我在创的初衷，我的服务对象不是读者，我的服务对象是出版社。
哇，好特别哦！
通常一般人都会觉得说，书评是写给
自己爽的
读者看的，但是你要想啊，你经营书评如果能做到商业效果的话，那是不是也很棒？当然，我们不一定要拿这个赚钱，但是如果有可能得到一些收益的话，那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写书评这件事，服务的对象本来就是出版社，因为你是帮出版社介绍这本书嘛。所以其实是大部分写书评的人服务对象搞错了。但也不是说人家搞错，人家可能就是想要写给读者看。应该怎么讲？我比较势利一点，我想说，我的书评是要写给出版社看的。
在下笔的那个当下，你的定位就已经是就是给出版社。
我下笔写书评的定位是，我要怎么样透过我的文章把这本书卖出去？就是我要怎么样让读者读了我的文章会想买这本书？
好酷哦！
就是我写这本。
那好奇，就是那个出版社就邀请你写的时候是会有费用的吗？还是说他把那个书就当作是一个报酬？
其实应该是可以收费，因为这个毕竟算是一种文案。其实我并没有特别去care 这个收费的问题，因为第一，我只是我兴趣做这件事情，然后第二，我不想丧失我的选择权，因为如果你收钱的话，你就必须得写，但是你不收钱你可以拒绝。
那你要怎么完成？
基本上我都会写啦，目前有遇过两本我很不想写。
可能偏哪个类型你就会不喜欢写，对不对？
就可能内容比较不是大众的善良风俗的那种书。
了解。
对，当然也不是说那本书写的很邪恶或什么，只是不符合普世价值观。对啊，所以我不收钱的原因也是在于说，如果你真的给我一本烂书，我还要写吗？如果我收钱的话，我就是得写。那我不就是拿我这个越狱的这个招牌在做赌注吗？虽然有很多心灵上面的书，就是心灵鸡汤啦。我其实是不是很喜欢看，但是基本上有些人就是需要这些东西，他可能心情低落啦，或者说需要一些鼓励啊，需要一些安慰。这些书，我觉得能帮助到人的书，就算有它的用处。我不能说以我的个人观点说，这本书里面有没有什么知识性，而去评断这本书的好坏的。
那你会比如说像心理类的书、商业类用的工具书，你在写那个文案的时候的用词上面会有一些调整吗？
比方说我写心灵方面的书，我用词会比较感性一点，就不会用那种很科学、很那种很理性，然后很讲道理的那种方式跟你讲。因为心灵受伤的人，他就不想听你讲道理。对啊，就像你对一个忧郁症的人叫他说，哎，你想开一点，你这样子
加油啊。
你在安慰别人的时候，你不能跟他讲道理，因为我的目标是让人家读了想买嘛。
对，
像商业书的书评就不一样，因为会买商业书的人，他就想要知道我 这本书能不能解决我脑袋里面的
疑问，或者什么
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所以你在写商业书的书评，就要让读者知道说这本书有什么功用。我书评就顶多就800左右而已，挑一两个我觉得有亮点的重点拿来写铺陈一下。真的你想知道这本书，
来看就知道了。
所以我其实我服务的客群是出版社啊，当然我也是凭良心写书评的。如果硬要说好处的话，我算是站在出版业的尖端吧，就是变成说当月最新的书我可以马上看得到，前两天刚从印刷厂印出来，就到我手上了。
哇，第一手资料那种感觉。
对啊，因为就变成说你看后面那个出版业就是2021年8月的书或2021年9月的书。 还有些那个书还没出版的就先来预约的。
好，你说我未来要出版这本书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写书评这种？
对啊，像九月底有要出版一本书，然后他现在就来那个出版社就来问，然后书印好就会寄过来。
哇，你好像有什么内线消息的感觉。那一种的就
是算是一种副作用吧，就是你书评写多了，嗯，他推广的成效也不错的话，出版社就会寄书给你了。你能坚持做好一件事，其实代表你是一个厉害的人，成功者的特质啊。嗯。
谢谢你愿意听到这里。如果喜欢这个节目，欢迎到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打新评分，或者可以到粉专 IG 和我们互动哦。脸书搜寻来点咖啡因就能找到我们。IG 的账号是 coffeen616。我们会持续制作更优质的节目，陪伴你生活的小时光。